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圣经课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很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学习耶稣雅记。上一次我们是谈到耶稣雅记的第六章，那接下来的第七章第七章是攻爱城的战争但是在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一场战争打了败仗了。现在我们从第七章的第一节来看，第七章攻爱城的挫败，在第一节，神已经告诉我们原因了。说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起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之后，继续下来就是要攻打爱城。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以色列人不会一兵一卒，只有绕城7天，就轻易把它夺取下来。耶利哥的战役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光荣的胜利，因为这样，耶稣亚的声明就传遍各地了。这个在第六章的27节就已经讲过。爱城这个城是建造在耶利哥西边的高地上，那么临近伯特利，是在伯特利的东边，靠近伯雅文，这个从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城呢，有城墙来护卫，有自己的王来统治，而且具有战略价值，把守着吉甲到伯特利地区的主要通道，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城应该是以色列人第二攻击的目标。但是很可惜的，从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小小的爱城之战以色列人竟然落败，而且被击杀36个人。在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挫败的原因呢。第一节告诉我们，在当面的物上，他们犯了罪。这一章开头，耶稣雅记的著书人就先告诉我们，这一场战争为什么失败？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他们对神不忠实了，没有切切实实的遵行神借着耶稣亚所吩咐的命令了，他们对神犯了不忠实的罪了，所以神就不与他们同在。在上一章我们看到，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耶稣亚很清楚地吩咐百姓，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不可取那当面的物，说免得连累以色列全营，让全营受咒诅。但是很可惜的，亚干一个人犯罪，影响全体他们派兵去打仗，结果被杀死36个人了。在这一章第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这一小段我们可以看到骄兵必败。耶稣亚像上一次要攻打耶利哥城一样，他打发探子去窥探爱城。我们先看第二节，说当下耶稣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在这一节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上去窥探了。耶稣亚像上次要攻打耶利哥城之前， 打发人去窥探一样，也派人去窥探埃城。窥探之后呢，第三节记载他们就回来报告了。但是以色列民他们不知道啊，神的怒气已经向他们发作了，所以耶稣亚所派出去的探子得不到神的光照，所以他们窥探回来估计错误了。他们的报告是什么呢？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够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他们的报告说那里的人少，但是埃城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在第八章的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埃城的人口有一万两千人，所以一万两千人并不是很少啊。但是他们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是轻敌啊。从他们的报告看到他们有一点骄傲，以为这个城小小的啊，人口也少，所以不必众民都上去啊，只要派两三千个人就够了啊，就可以把敌人击败了。但是我们发现了他们真的派人去了，耶稣亚派了三千人去攻城，不料啊竟然被敌军击败，往东而逃。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往东边逃，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那么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被敌军击败了，就从城门口城门一直跑往这个示巴林那边跑。示巴林这一句话的意思啊，就是闲来下破碎之地了，也就是说他们跑到这个闲来的峡谷那边了，结果在下坡的地方他们被敌人击杀了36个人，结果呢说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了，勇气尽失了。所以我们看到骄兵必败。在圣经里面雅各书的4章6节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以色列人根据地形啊、兵力啊、战略啊来与敌人征战，他们并没有依靠神的心，因为从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战争以色列人并没有求问神。那因为探子的情报错误，他们以为埃城的人啊，人少兵弱，凭着自己的势力只要两三千个人就足以战胜友谊啊。从地理的情势来看由吉甲出发要上一个斜坡才可以上到埃城，敌人是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啊，居高临下，已经占了地形的优势了啊。这个呢是以色列人所没有想到的了。所以第6节这边记载耶稣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耶稣亚和众长老他们就到耶柜的前面俯伏在地来向神祷告。第7节以下有记载耶稣亚祷告的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战败了，他们遭遇挫折了。失败挫折会逼人转向神。以赛亚书26章16节有一段话这样说，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人会在极难中寻求神，但是神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也是一种灾难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倾心吐胆向神祷告。 那耶稣呀跟众长老就是这样啊，他们遭遇挫败，他们就到耶柜面前，啊，耶柜前面俯伏在地，啊，一直到晚上啊，来向神倾诉了，来向神祷告。但是这一次祷告，神有没有听呢？我们看耶稣呀祷告的话啊。耶稣也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啊！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周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行呢？哦，这是耶稣要祷告的话那么耶稣啊，他向神这样祷告，说一直祷告，祷告到晚上。祈祷的理由非常堂皇了认为我们这一次挫败啊，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这一次挫败啊，那仇敌会围剿我们的。啊，会把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啦！哎，神啊，那时你的大名要怎么样呢？哦，这个理由啊，好像非常堂皇。但是罪恶如果不除掉，祷告必然无效的啦。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在工程挫败之后，他不是召集长老们来开会检讨啊。而是在耶柜前俯伏在地向神祷告。那么这一点，在我们来想哦，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可以从这里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了。当我们在推行圣公了，有出了什么差错了，或是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哦，马上大家召集来开会讨论了。其实最重要应该先祷告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再来商量这样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的啦。接下来第10节到11节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同在耶稣呀，他向神祷告，但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犯罪所以他们的战争才会失败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嘛。耶稣呀祷告了，结果耶和华就吩咐耶稣呀说：“起来呀，你为何这样伏在地呢？”神就点出来了，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我所吩咐他们的约，起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啊。这是神对他们的责备神的责备的话，也值得我们想一想所以你们当中有人起了当灭的物这里讲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这里重复了讲了三个又字。那如果看希伯来原文的圣经，有4次了，等于说神一直在强调他们所犯的罪的严重性因为他们犯罪了，导致神不与他们同在，因此攻打爱城，他们会挫败回来在这里12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又进一步的指出来了，说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为什么呢？他们会失败的原因，就是成为被咒诅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借着耶稣要宣布的，起了当灭的物这样的人会受咒诅我们可以看到犯罪的人一定有神的惩罚，犯罪的人结局就是 遭到神的审判。在创世纪第三章有记载，人类的始祖犯罪了。犯罪之后呢，神来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出来见神了，在树林中躲避了，不敢见神的面。由此可见哦，那里有罪，那里就没有神的同在啊。因为神不与罪人同在啊，神也不会听罪人的祷告啊。所以如果不把罪恶除掉，就必定得不到神的同在啊。所以神真的把他理由点出来了，因为你们成了被咒诅的。十二节的下半节说，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你不把罪恶除掉，那神说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神的同在，最重要就是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把罪恶弃除了。在诗篇十五篇的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咒诗的人就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那么接下来就谈了一些应该拥有的品德了，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啦。我们发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神。神不容许罪的存在，神也不会与罪人同行了。所以以色列人战败，最主要就是没有神的同在，结果他们就战败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爱城的失败最大的致命伤当然就是罪了。但是我们发现罪好像细菌一样，好像病毒一样，在不知不觉当中会侵入到人的生命里面。所以罪啊，有渗透力，有侵蚀的力量，会破坏人的身体，好像细菌会破坏人的身体一样。所以罪若不清除，它就会迅速蔓延了。亚干犯罪，带来整个民族的受神的惩罚，所以派兵出去会被杀死36个人。我们实在不能轻忽罪的存在啊！好，接下来13节到15节这一小段呢，就是他们把罪人点出来了，点出罪人了。十三节这边记载，神吩咐耶稣亚神吩咐耶稣亚说要叫百姓自洁了，所以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以便明天了，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了。耶稣要吩咐百姓要自洁了，因为神要在他们当中他们要把罪孽除掉，这样在仇敌面前才能够站立得住。犯罪的人到底是谁呢？只有神知道所以他们怎么来找出罪人呢？14节以下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早晨，说他们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那耶和华所起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起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起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等于说他们一个一个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是用抽签的方式从宗族，然后家室，然后家庭，然后一个一个进前来这样呢就能够把罪人找出来了。所以犯罪人到底是谁，只有神知道。神选用抽签的方法来揭发罪犯。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少有4个意义了 第一个意义，耶稣亚不必费时费力去做调查受证的工作。第二，给亚干有最后认罪悔改的机会。第三，在以色列人面前证明亚干确实犯罪，不是耶稣亚随便挑一个人出来做代罪羔羊啊。第四，让最后被抽出来的亚干无法隐瞒罪过，因为在那么多人当中，经过多次的过滤哦，由支派到宗族，由宗族到家世，然后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所以被抽中的绝对不是偶然的啦，这个也是神的显露，所以最后终于抽出亚干来了。那亚干被抽出来之后呢，只好在众人面前坦诚啊，他所犯的罪过了。这个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十五节我们又看到，这里有一段话，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遗忘事。所以犯罪的不是单单违约而已啊，是在以色列中行了遗忘的事。这个行了遗忘的事啊，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之后，给以色列人带来处置了，真的罪恶啊，就带来羞耻了，罪恶啊，使人失去了神的同在啊，所以带来了羞耻。全能的神也是全知的神啊，所以他不会被任何人欺瞒的了，神必定将罪人还有他的罪过显露出来。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里面主耶稣讲过，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人犯罪之后，你想要隐藏也是没有办法隐藏啊，到最后神会把它显露出来。但是犯罪啊，不是单单影响自己，也影响全体的人啊。所以第七章啊，从第一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啊，攻打爱城挫败，我们发现挫败的原因是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引起神的发怒。挫败的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心地骄傲，没有求问神，所以派出去的探子，他们的报告呢是有一点骄傲，轻敌啊。我们发现呢，这一场战争的失败也是因为罪的连累，亚干一个人犯罪，引起神的发怒，所以派3000多个人去，被杀死36个人。那么最后一定要弃除的，所以在这一小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耶稣亚用抽签的方式，把罪人点出来，结果点出亚干了。那亚干呢，当然就认罪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章的下半段，16节以下这一段，16节到18节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是谈到罪的显露了。首先我们想一想，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不要自欺，神是千万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在下半段第七章的下半段，我们可以看到亚干他被点出来了，那么他就在众人面前认罪，也遭受到该受的惩罚。所以这一小段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个题目叫亚干认罪。亚干认罪。 十六节到十八节是罪的显露了，因为神指示约书亚，那么按着支派、宗族、家世，还有个人，用抽签的方法找出犯罪的人呢。约书亚明白神的心意，他有祭邪的心，决心对付罪行，不怕麻烦，也不寻人情，所以按照神所指示的，清早就起来了。那么清早就起来了，真的就开始来要把罪人点出来啊。所以他就召集众人十六节说清早起来时，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按着支派就进前来，最先所起出来是犹大支派。那么接着十七节说，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起出了谢拉的宗族然后呢，使谢拉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结果起出来是撒底。十八节说，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结果就起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一个一个进前来在那么多的人口当中，用抽签的方法抽中亚干了。这个讲起来绝对不是偶然的了，乃是神在人间呢就查罪孽，让罪恶显露出来罪人呢无法隐藏，他没办法躲藏起来的啦。在诗篇139篇里面，从大卫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在神面前是无法躲避神的面的。我们来参考诗篇139篇，诗篇139篇诗篇139篇，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第三节，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第四节，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什么都知道，他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他在我面前细察，他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连我手头上所讲的话没有一句他不知道的。神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的神叫做无所不知的神那么这一位神不是单单无所不知但人在他的面前呢也无法躲藏，因为他也是无所不在的神在第七节这边讲，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呢？诗人认为，那神既然是无所不知又无所不在，那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躲避你的灵，躲避逃避你的面呢？在第八节以下他讲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等于说我不管跑到什么地方神都在哪里所以我哪里能够逃避逃躲神的面呢？不可能的啦所以罪人也没有办法隐藏的啦，所以到最后就显露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么多人口当中，以色列民到底有多少呢？有的人说估计最少有200万到300万人那么多了。那你说你看从那么多人当中由支派、宗族、家世、家庭、个人一个一个进前来，结果到最后抽出亚干。所以你看 最显露出来了。那么亚干被抽出来之后呢，当然只有乖乖的啊认罪了。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呢是谈到亚干认罪，亚干认罪。耶稣亚他用抽签的方式抽出亚干之后啊，他还给亚干呢有个机会啊。在十九节我们可以学习到哦，怎么样来对付犯罪的人呢？劝人悔改的方法，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啊，他是以温柔的语气来劝勉，他说我儿，我劝你。我们对犯罪的人呢，要规劝他认罪悔改不是一见面啊，我伸着手指着他的鼻子臭骂他，我想这个效果一定不好的啦。如果你用温柔的语气来劝他，他很可能就会低头认罪悔改。所以保罗啊，他也曾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保罗在这里说啊，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是保罗对罪人规劝的方法。他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被过犯所胜不是故意犯罪了，是不小心他犯罪了，那你们属灵的人就要去规劝他。那谁是属灵的人？有罪的人跟没有罪的人啊，做一个比较啊，他犯错了，他走岔路了啊，我没有犯错啊，所以我比他更属灵，那我就有义务去劝他。那么要劝他用什么方法呢？保罗在这里说，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用温柔的心呢、啊，就好像耶稣亚一样啊，我儿，我劝你。用这样的心呢、啊，用这样的言语来对待犯罪的人呢、啊，第二点，耶稣亚告诉亚干呢、啊，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将荣耀归给以色列人的神，以荣耀为第一啊，犯罪就是得罪神。那神的眼目鉴察全地，所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就是归荣耀给神嘛，而也是献上赞美了。在神的面前认罪将颂赞献以他，归荣耀给神，这样才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所以犯罪的人啊，经过归劝之后，他要归荣耀给神，要在神面前献上颂赞来赞美他啊。耶稣亚就是有这样的看法，所以他就劝亚干呢，他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三点，耶稣亚对亚干说，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他希望罪人能够坦白认罪，不要向我隐瞒。罪恶是无法隐藏的，所以坦白认罪才能够蒙神的怜惜。所以耶稣亚要亚干坦白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我们劝勉犯罪的人也是一样啊，你用温柔的话劝勉他，你劝他归荣耀给神，接下来你要告诉他，那你要切切实实的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嘛。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 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八节到第九节。约翰一书一章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个约翰啊，他特别告诉我们大家，我们不要自以为啊，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啊，我什么过错都没有，我都是无罪的啊。他说这样你是自欺的，真理不在你的心里的。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是完全人呢？就像我们刚刚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里面所看到了，偶然被过问所胜啊，人都有这样的软弱啊。所以你不能说我是无罪的呀，你如果讲我是无罪，那是自欺了。好，接下来约翰告诉我们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段经文写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他告诉亚干，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谈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集啊，再继续来讲，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的圣经课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大家一起来学习耶稣亚记。我们看耶稣亚第七章的20节。亚干回答耶稣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说我实在得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在被查出来的时候才认罪，讲起来已经太迟了，所以他不能逃脱审判。他说我所做的事是这样这样了，那21节他就坦白讲出来了，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色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的。他说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亚干的罪过他讲得清清楚楚的，他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士拿衣服，这个美好的士拿衣服很漂亮的啊，非常有价值的，他就拿了。200色克的银子大概2公斤呢，啊，一条金子50色克的大概半公斤呢，啊，我们可以想象啊，亚干拿了这些啊，是一笔不少的财物呢。他说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那么现金呢，藏在帐篷内的地里，银子是在衣服的底下。这个就是贪心作祟了，因为他讲得很清楚，我贪爱这些物件。在提摩太前书6章9节到10节，保罗讲得很清楚啊，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恋之心呢，会让人离开正道，会落在败坏和灭亡当中。所以贪恋的心呢，非常可怕，贪财的心很可怕。箴言1章19节也谈到，这贪恋之心会夺去夺财走的性命。所以人的心中有贪，就会去犯罪，犯了罪之后呢，会害了自己啊。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5章5节特别把贪心跟拜偶像这两种罪把它并列出来了。他说贪心与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了，为什么呢？贪心的人是以物欲来取代神的地位啊，等于把神摆在一边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路加福音12章15节，他说啊，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所以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亚干他把他所贪爱所取的财物，包括士拿衣服，包括金子银子，通通藏在帐篷内的地里，他藏得很妥当啊，万无一失啊，以为这样子没有人会发现的。但是谁知道欲盖弥彰啊，逃得过人的眼目，却逃不过神的眼目。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那么这些账务呢，竟然在众人面前当然就显露出来了。因为22节记载，耶稣也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你看，耶稣啊就叫人去把它拿出来了。那么拿出来以后呢，23节说，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耶稣啊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了，把它放在神的面前了。因为这些都是当面的物。好，接下来24节。到26节这一小段，就谈到罪的刑罚了。亚干犯罪了，罪就有罪的刑罚了。这个耶稣亚和以色列众人把亚干和他的帐物，并亚干的儿女、牛驴、帐篷，还有他所有的，都把他带到雅各谷去。这个24节就这样记载，耶稣亚和以色列众人把亚干还有他那些所贪爱的金子银子，衣服，还有他的儿女、牛驴、帐篷以及所有通通带到雅各谷去了。那么耶稣亚就在众人面前呢，宣布亚干的罪名了。25节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这个就是亚干的罪名了。你连累我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这个话一讲完了，以色列众人呢，就用石头打死他，把石头弄在其上，而且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然后呢，26节说，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天呢，堆了一大堆石头做标记，那么作为以色列前会中的警戒，直到今日也等于说在警戒后世的人呢，那么亚干死了，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耶利哥是一座当灭的城，那城内的财物也是当灭的，在前面我们讲过，毁灭、杀尽，在希伯来文都是用 Helem，那么 Helem 这一句话，就是毁灭、杀尽。那亚干起了当灭的物，所以他也是当灭的，所以亚干被处死，这个讲起来是罪有应得了。但是我们一般人都这样想，一人做事一人担当吗？这个话讲起来好像是对，但是保罗曾经讲过，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就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就这样讲了。所以一个人犯罪，全体都会受影响的了，我们想一想，人类的始祖亚当一个人犯罪，结果让全人类都陷在罪中。罪是从一人而来，罪的工价乃是死，亚当犯罪，结果全人类都受到连累。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亚干一个人犯罪，但是圣经怎么讲呢？圣经不是说亚干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哦，他怎么讲呢？第七章的第一节哦，说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哦，只有亚干一个人犯罪，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说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呢？所以一个人犯罪会影响众人呢、啊，另一方面哦，亚干一个人犯罪，连累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战争失败了，36个人战死沙场。不但这样哦，这里还特别提到、哦，亚干的家人和他的牲畜也受到连累，遭众人用石头打死。他的财物遭人用火焚烧，所以罪的连累非常可怕，岂可不慎哉、啊？我们再来想一想哈、哦，亚干这个名字，啊、哦，原文的意思是 travel 了，扰乱走、困累走的意思了。哎，结果他死了，那个地方也称为雅各谷，叫连累谷。所以亚干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罪人好，我们再来想一想啊、哦。攻打爱城失败主要的原因是亚干犯罪，他起了当面的误。罪恶若不清除，恐怕以色列民往后啊，一定带来一个不可逆转的大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耶和华不得不将亚干处死了。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通通被带到雅各谷。众人用石头打死他们，还用火焚烧他的财物。这个严厉的惩罚，讲起来是何等的悲惨呢、啊？也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的思想，作为见解。今天我们在奔跑天国路路当中哦，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这种状况啊。每当我们的灵命啊，或是我们的工作到达最高峰啊、最得意啊、最令人羡慕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也可能是我们最容易骄傲、依靠自己以致失败的时候，也是最容易陷入魔鬼攻击、误入歧途的时候。所以人人都应该谨慎以亚干这一件事情作为我们大家很好的见解。亚干被处死刑了，圣经里面特别讲26节说，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将罪恶除去，将罪人绳之以法，耶和华就转意，不发他的烈怒，一切啊就重现光明了。从前面这几章一直看下来，我们发现呢，神将成功，就攻打耶利哥城的成功，跟失败，就是攻打爱城的失败，把它并列记录下来，也就是为了给我们留下一个醒思，也很好的教训呢。因为罗马书15章第4节，我们看一下啊，罗马书15章第4节，就保罗特别告诉我们的。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所写的。所以，我们读《耶稣雅记》啊，也可以好好的省思了。神将成功跟失败把它并列记录下来，对我们也是有很好的教训啊，也值得我们大家来省思啊。有人说失败为成功之母，有失败才有成功啊，真的哦，有许多是事情未遭受失败的挫折，便无法获得宝贵的经验呢。所以失败是发现反省的好时机啊。从爱城的失败，以色列民学习了宝贵的功课，顺服神。这个功课学好了， 哎，以后的战争啊，真的就大大胜利了啦。接下来我们再想一件事哦，亚干犯罪，被抽出来了，在众人面前认罪，结果亚干他讲一句话啊，他说：“我就贪爱这些物件，被拿去了。”亚干为什么会起了当面的物呢？他自己讲啊，我贪爱就是贪心的。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贪心之罪。在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的第十条，告诉人不可贪，不可贪呢，讲起来简单讲不可贪，其实讲了很多了，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可贪。被列为十条诫命当中的第十条，所以讲起来，人人都不可贪心呢、在第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被列为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库中的金子银子，要入到耶和华的库中啊。亚干把它据为己有啊，就是贪嘛，贪就是罪嘛。所以贪就是犯罪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贪心就是犯罪，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一点，贪心啊是一种无知我们来参考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13节到15节这一段经文这里有特别谈到主耶稣在树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啊，说先生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他要请主耶稣来替他分财产啊。结果主耶稣不替他分了，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的官，给你分家业呢？借着这个机会，主耶稣就告诉众人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然后呢，他就说了一个比喻，就是路加福音12章16节到21节这一段经文呢，谈到一个无知的财主。这个财主很有钱，土地很多，收成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所以他一直心里想我的收成这么多，放在哪里呢？我的仓库太小了，怎么办呢？要拆掉盖另外更大的然后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以后就可以对我的灵魂说灵魂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人会用主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想的多么美啊。结果神怎么讲呢？20节记载说，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要归给谁呢？”这个人就是无知啊。他有许多钱财，他认为有这些钱财，那我什么都没问题了。其实他就是无知的人啊，他只依靠他的钱财，没有想到将来啊。所以主耶稣在最后一句话说：“凡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贪财啊、贪心啊，是一种无知贪财只是增加自己的烦恼啊。那何况你所得的也不能保证你自己可以享用啊。所以主耶稣才告诉他：“你积蓄这么多啦。”你所预备要归给谁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你有许多财物啊，但是你就可以享受吗？你保证你可以享用吗？不见得所以贪心是一种无知的表现。第二点，贪心也是不信靠神对神不信靠。 神曾经向他的显明保证过了。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一章，生命记三十一章，生命记三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八节。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八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啊，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是摩西临终之前呢、啊，对以色列人的勉励的话了。那么这里面特别提到，耶和华必定在你面前，他要与你同在，他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是神对他显明的保证，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要与你同在、啊。那神既然向我们这样保证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惧怕惊惶的呢？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了、啊，不要为衣食忧虑的、啊，哦，不要为吃喝的、穿的、吃的来忧虑、啊。难道我们的神会背信吗？神一定会看顾我们的、啊。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看第五节到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要有知足的心呢、啊。啊，他提个理由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么这一段话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八节的话，神已经保证了，他要看顾你的生活了，他不会撇下你，不会丢弃你了。那你还有贪心的必要吗？所以我们说贪心就是不信靠神了。第三点，贪心是跟拜偶像同罪。主耶稣曾经勉励我们大家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了。所以马门是什么？马门就是财力啊。所以贪财就是侍奉马门嘛。所以保罗才会说，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啊。这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就这么讲啊。第四点，如果我们贪心呢，那贪心会使人离道、哦、会离开神、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换起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到十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这两节经文讲得很好，贪财就是万恶之根、啊、所以贪起来就陷在迷惑里面、啊、到最后呢就走错路了、啊、就存在败坏跟灭亡当中，犯罪了啦，而且还会远离神，离开神、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说是亚干心态的最好的写照、啊、亚干贪财、啊、所以他就去起了当面的物，犯错了。所以贪钱贪财、啊、使人离道、啊、再讲一点，第五点，贪心者必定会受刑罚。亚干犯罪就是因为他贪，结果他到最后被众人用石头打死。其他我们从圣经的、哦、里面也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啊、比如说列王记下第五章里面提到基哈西，他贪财，结果长了大麻风。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犹大， 他本来是管钱财的，他常常偷取其中所有的。结果犹大为了贪更多的钱，把耶稣卖掉了。到最后他后悔了，上吊而死，失去了使徒的职分了。啊，这个呢也是最好的明证啊。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件事情哦，在第七章的21节，亚干犯罪的经过真的值得我们深思啊。那么他的步骤是怎么样呢？第一，我看见；第二，就贪爱；第三，便拿去；第四，藏起来。所以，看见、贪爱、拿去、藏起来，这四个步骤。哦，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几乎每一个人犯罪都是这四个步骤了。眼睛先看见，那看见以后心就动了，就贪爱。那心贪爱呢，啊，就有所行动，所以就去拿去。啊，拿去以后犯罪了，啊，怕人家知道，就藏起来。几乎每一个人犯罪都是这样啊。哦，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这个人类的始祖犯罪也是一样，这个经过也是相同的。我们可以把创世纪第三章环节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从第六节来看啊，于是女人见拉克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口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好，这里看到女人犯罪的经过，她先看见那树上果子好做食物，先看见了，啊，悦人的眼目，哦，她看见了，很好，很漂亮啊，然后心就动了，啊，是口喜爱的，那心就动了，哦，又听魔鬼讲的，能够让人知道善恶啊，眼睛会明亮啊，哦，可以让人有智慧啊，结果他就有所行动，就摘下果子来就吃了。那吃了之后呢，他又拿给他丈夫吃，好了，两个人都犯罪了。结果呢，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结果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就赶快藏起来了，不敢出来见神了。啊，躲在眼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始祖犯罪也是这样啊，先看见，然后心就喜爱，然后就摘下来吃了，然后犯罪以后就看见神来了，就躲起来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想一想，古往今来啊，每一个犯罪人都是这个模式啊。所以俗语讲啊，每下一况，人堕落是渐进的，渐渐变坏呀，越陷越深呢。我看见，这是眼目的情欲了；就贪爱，这是肉体的情欲了。情欲使人走向罪恶的道路啊，迈向灭亡啊。就好像圣经上面所讲的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犯罪以后啊，怕人家知道啊，要遮掩罪过。但是箴言28章13节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了。罪恶是无法隐藏的，人没有看见，神却看见了。所以我们要清楚的了解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的神是千万不得的啦，好，那么这一章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哦，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思想的啦，那个雅各谷哈，在耶利哥以南大概有1.6公里的地方啊，这个雅各谷在圣经里面讲哈，小字讲就是连累谷的意思了，因为雅干被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 众人在他身上堆了一大堆石堆，啊，那么这个石堆呢，给后人一个很大的警惕啊，啊，让看到人呢，就会以亚干为警戒，啊，这个石堆给人的教训呢，告诉我们呢，罪的人类啊，极其可怕，啊，所以罪啊，会使神向人发怒，罪啊，让人变成被咒诅的。罪是神与人啊啊变成隔绝了，神不与人同在。我们发现一人犯罪，全体受连累，所以亚干被众人打死的地方叫做亚沟谷，就是连累谷，众人受连累。所以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个人犯罪，全体都要自洁，罪恶除去啊，全体就欢呼快乐了。所以罪的连累永远都是双重的了，累己又累人了。啊，所以我们从雅各谷也可以想到啊，有这样的很好的教训呢，啊，值得我们大家来省思。啊，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就到此结束，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